来为我们见证分享。这三位姊妹是魏雪萍姊妹、林中煌姊妹和王燕姊妹。好吧，我们现在请魏雪萍姊妹为我们来分享。
谢谢那个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还有谢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里见证我们的主。因为我的这个见证很特别别人的见证是有结果以后才见证，但是我这个见证还是现在苦难之中的见证。我知道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的奇妙是不可测的，因为他有怜悯他有慈爱谢谢各位。我今天见证的题目就是在苦难之中神的恩手一直在扶持着
谢谢我们的主。今天呢，我能站立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真是感谢主。今天我能站立也是感谢主。我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在1992年10月25日在本教会受洗归主。受洗以后呢，我的灵命成长很慢，但我们的主他满有怜悯和慈爱，在适当的时候他用他的大爱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先生就开始盼望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了如饥似渴如饥似渴就是像如露天不清水一样，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淋漓干渴，需要生命的粮。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了查经、团契、读经、祷告。在这个期间，我们自己觉得蛮有追求的，其实我们真正的生命还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今年三月初，我和我先生的父亲都得了重病住院。那我们两个人匆匆忙忙赶回中国大陆两次处理了一大堆事务，还没喘过气来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巨大的苦难正在悄悄地临到我们的家我的儿子呢，平常他都没有什么病，他的身体非常健康，并且也高大强壮。那在他也回大陆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肚子那边有凸出来一个小粒，以后呢我们就去做了检查，检查一下呢医生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得了一个淋巴肿瘤，并且是恶性的，因为他才25岁。并且呢我们全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我们都非常的恐惧悲痛，并且呢我感到十分的绝望。我们好像呢已经走到路的尽头，我们觉得说好像这个苦难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在这个时候，许多个晚上我都是在哭泣中度过的，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说自己是在真实之中还是在梦幻之中。每天晚上我捏着自己的胳膊说，这是真的吗？当我的胳膊捏变得全部是紫色的时候呢，我自己觉得说这是真的。并且呢我不敢在我的家人面前哭泣，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不够强壮的时候会给我儿子带来更大的打击。我也无法向神开口祷告，我脑子里面呈现的都是，神啊，你在哪里？ 正像诗篇第十三章第一节讲的，我说耶和华，你忘记我又到几时呢？又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又到几时呢？其实神的恩手是从来没离开过我们的，我们好像是走进了石英的幽谷，我们好像是走进了石英的流泪谷，但是这个时候神的大爱就通过了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传递到了我们的家，我们感受到了神通过肢体送给我们的大爱，这个爱真的是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一切的爱，确确实实是从天父而来的爱。我们的教会许多弟兄姐妹和乐信城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在祷告会上还有呢在祷告网中都坚持为我们祷告，还有许多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有的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的，他们都在很切的为我的儿子祷告。我们真的是在这里谢谢这些弟兄姐妹，也把这些荣耀归于我们的主，因为这些弟兄姐妹从神那里领受到的爱心的托付，他们真的做探访祷告和各种慰问，送给我儿子很多爱吃的食物，属灵的书籍，大家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花在我们身上。有的弟兄姐妹虽然自己也有困难，但是他们慷慨的帮助，和许多弟兄姐妹不断地为我们付出了祷告的代价，使我们全家再次感到，正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从神而来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正像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讲的，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狂，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心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谢谢我们的主，当我们把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爱多次告诉国内的亲人时，我的家婆她从小就是一个受婴儿洗的一个受过婴儿洗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到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他远离了神。通过养羊这个事情以后呢，我的家婆感受到教会弟兄姐妹的爱，使他十分受到感动，所以呢在我们为他祷告以后，真的神的大爱使他的心重新归向主，赞美主。他开始向我的先生就是要一些属灵的CD 磁带，真的是归荣耀赞美于我们的主。还有我的儿子在通过他这次重病时，他本来的心很骄傲，但是呢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这么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为他祝福，所以呢真的是他，我们相信在他的这个患难的过程中，他的心必被我们的主摸着，他的心必转向归向我们的主，我们也相信他也必被我们的主所用。谢谢我们的主，因为这是何等大的何等大的祝福和何等大的荣耀，我们真的归荣耀赞美于我们的主。谢谢主。在这一次经历从弟兄姐妹的爱中，我们真的是再次领受到爱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因为在过去我们做父母，我们非常想说我们的儿子应该在世界上很成功，应该像我们一样的 来追求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跟他很好的引领，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向神认罪，我们没有把孩子从小教他要如何爱神，我们很想让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一宽作为，所以我们平常也是给他加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跟他的爱是真的是太少了。在这一次他生病过程中，神要让我们再次学习什么叫爱的功课，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十三章第四节讲的，爱是恒久忍耐，亦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们尽管这样的不好，天父却是如此的爱我们。在我们经过这个患难之中，神的恩手，他把他的恩手真的是在各个地方，我们的一切的事情，神都把最好的基督徒放在那里跟我们同在。当我们要想办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神早已有他丰富的预备。在这里我们就讲到我们的保险，当我们到麻省中央看病时，有那么多好的基督徒，真的他为我们已经做好了本来是应该我们自己做的一切，我们在这里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当我们洋洋到了医院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问说，哦，你们是不是在为我祷告啊？谢谢主，谢谢主。在天父爱的感召和融化下，我们全家开始学习爱的功课。感谢我们的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是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但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加添我们的力量。在这里特别我要感谢神，他让我先生真的在许多时候我从他身上看到神的大爱在他身上的彰显，他是那样的有耐心有爱心的爱着在这个患难中需要被关爱的家人。因为平常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家庭做得很好，但是呢在这一段过程中我跟我先生相比，我是做得那样子的不好。因为有的时候我小孩子他无理的无名的火气，还有恐惧愤怒他不理解我们大人对他的爱，使我心里感到很痛苦。有的时候我都会用很不好的话语来反击他，但是我的先生他不是这样子的，他用一个像慈母那样子的慈父那样的爱心，真的在过去他是做不到的，但是神在这个患难过程中，他为了是要拯救我们这个家，他用他自己的大爱融化到，他让自己爱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的时候呢，他与我们同在同行，加添我们足够的力量。我们谢谢天父，归荣耀赞美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慈爱和公义的神，基督徒和世人一样也有苦难，世人失业基督徒也失业，世人生病基督徒也会生病，然而基督徒有平安，因为神会听我们的呼求，神会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和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他的眼目不会离开我们，他的大能的膀臂一直在扶持着我们所有在患难中的人，使我们能够在站立。我们赞美主，真的是通过我儿子的这个事情，我也看到神的大爱在我们这个神的家里面的彰显。弟兄姐妹那样子的有一颗合一的心，大家为了这个教会，为了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是所付出的爱，使一个还没有认识主的这个灵魂的心来转向主，真的这是 我们真的是天使也要为这个事情高兴快乐。虽然治疗还在继续之中，我们还会面临的软弱与挑战，但是正像耶利米书29:11所说的，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的未后有指望。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求神赐福他的话语和寻找他话语的人，也求神祝福这么多爱神的弟兄姐妹，求神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归一切赞美感谢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谢谢大家的祷告和爱心，我们还需要大家继续的祷告和扶持。谢谢我们的主，谢谢主。
真是感谢我们的神。嗯，如果你礼拜三来到我们的祷告会的话，我们经常因为魏雪萍姊妹在最近这几个月里几乎每次我们都看到神的大能的手是如何在 Alan 身上为他提供所有的需要，也医治他的。有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嗯，听到魏姊妹的分享的时候，我也想到约伯记中里讲到一句话，在苦难的时候，神对约伯说你要像如勇士束腰，真是像勇士一样刚强壮胆，愿神的话语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下一个见证呢是林中煌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大家主内平安。这是我5年之来哈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哈和大家做分享哈。然后我听到平刚跟我邀请说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时候，做一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蛮忧郁的，因为我觉得，我就问我的先生，我先生现在在国内哈，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你觉得我身上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做见证的吗？有什么优点吗？然后我先生说其实我们做见证哦，乃是为了见证主哈，不是为了见证自己每个人身上的优点或者缺点哈，乃是为了见证主在你身上的做工。哎，你们这个太高了，拿这个来。一转眼我们来到波士顿已经5年哈，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信主大概将近9年以来主在我身上的做工哈。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思维一向是很跳跃、很天马行空的哈，所以还请大家在听的时候多多包涵。刚才我听到雪萍姐在分享的时候，她说的那一句话哈，就是爱是恒久忍耐。事实上在我还没有看过圣经的时候哈，就曾经看到过这一段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当时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觉得这一段话怎么那么真、那么善、那么美呢？但是这一段话也太遥不可及了吧，因为这对当时还不信主的我来说，这只是一杆高高在上的道德的标杆，你可以向它奔跑，但是没有人可以抵达，或者是说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吧。但是我的先生当时还是男朋友哈，王俊峰，他说你知道吗？神可以做到，因为他是完全的。他告诉我，我所看到的这一段话是出自于圣经哥林多前书的13章。我真的很惊讶， 因为我不知道圣经里居然会有这样的真理。而我们亲爱的神，其实他早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他把爱的话语先放在我的心里，然后让俊峰带着神丰富的恩典进入了我的生活里。记得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哈，每天都很开心哈，每一天都在感谢神的恩典，也是刚信主的时候，那会也是给我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就有人很不理解，就问我们说，你们一年才18000的奖学金啊，你们每个月扣掉房租啊，基本的生活费，你们几乎是所剩无几啊，你们为什么还这么开心啊？就一点都不会将来要担心吗？啊，然后听到这种很现实的问题呢，我跟王俊峰就很认真的想啊，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开始考虑，是哈，我们几乎是没有存款嘞，然后还怀孕了，然后我们还来不及买保险，哎呦，将来怎么办呢？我们可能连生孩子的钱都付不起吧。那想一想，我们两个就想不通了，想一想，我们就说，哎，算了吧，不管他了，不要为明天的事情担忧了，就把一切都交给神好了。然后我们公公婆婆打电话来也说，你们把一切都交给神了，那你们做什么呢？我们说，那我们就等待神的恩典呢、啊，我们就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啊。然后我公公就说，你们信的到底是什么神的、啊、还真能帮你们什么都安排好吗？哎，我们当时信心很足、啊、说是是，我们相信神会帮我们安排好。哎，结果神真的完全看顾了，一直到我第一个孩子哈，我第一个女儿小宝出生的时候，哎，我们整整存了2000块钱，然后我们就跟医院说，哎呀，我们来不及买保险呢，这个怎么办？这个住院费能不能便宜一点啊？然后医院就想一想啊，他们也很头大，因为要不到钱他们也很烦恼，他们就左减啊右减，最后账单过来的时候，哎，就是2000块，刚刚好就是2000块，而且我们的妇产科医生就是把他那一部分钱全部给减掉了。哎，我们当时都很开心啊，你像我们就给公公婆婆打电话说，你看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神了，你看神完全看顾了吧。然后我公公婆婆说，哎，你们这两个人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每天都好像在游戏一样，就这样子过生活。但我们觉得不是啊，我们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嗯，神给我们的都是恩典啊，这是信主起初的时候。当然我们那会儿还不知道，其实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真正的历练和挑战哈，是从搬到波士顿以后。大家都知道波士顿是个不易居哈，到了波士顿没多久，哎呀，我们俩很惨，刚好有了第二个孩子，然后经济的压力呢和工作的压力就随之而来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没有办法过来帮忙啊。你知道人哈，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有这种经验哈，孩子小的时候，你若人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说你是完全的有时候就放任自流，不想去控制。然后啊，我们两个就开始结婚以来的第一次的争吵啊，第一次的啊生气啊，类似的离家出走，我说类似就是说走到楼下哈，想一想再上来，这样子都是从波士顿开始的。然后事实上没有孩子哈，没有结婚之前，我一度觉得自己脾气还挺好的，还不错。然后我也很可笑的觉得说，有一些女人啊，对她自己的丈夫花火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太没有风度了。但是结婚9年以来呢，事实证明哈，我不是脾气好，而是之前遇到让我抓狂的事情还不够多哈。那真正的到了波士顿以后，让我真正抓狂以后，我觉得我花起，比如跟我先生花起火来，我比很多人还要可怕，还要没有风度。所以有一度我就非常的迷茫，我经常问自己，神啊，我为什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以前那个很悠哉，很相信神，全心依靠神，很感谢神的恩典，那个人到底到哪里去了？神，你一直在我身边吗？为什么我都感觉不到呢？然后而且甚至我跟我先生哦，有时候吵架，事实上他不会跟我吵架，都是我跟他吵架，但是我跟他吵架的时候，我们两个有时候会坐下来说，你看我们彼此为对方做了什么样的见证，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在生气的时候都为对方做了什么样的见证呢？ 总之人有时候在苦难当中哈，在顺境当中还好，在苦难当中有时候是很侥幸哈。那我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就是有一天下午哈，快要到俊峰，就是我先生下班的时候，我呢就带着小宝和仔仔，反正没事干嘛，饭也做好，就等他来吃饭，然后想想，哎，我们到家里附近的那个当天东哪去等爸爸好不好？然后两个小朋友说好啊，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啊，我们就去那个当天东哪，然后两个小朋友呢就在那吃甜甜圈呢、啊，因为这是他爸爸回家的必经之路哈，我们肯定不会错过他。然后等啊等，哎，看到那个很熟悉的身影，我们都好高兴哦，赶快跑出去开门，然后准备要迎接他。没有想到王俊峰呢，他背着一个大书包，却走得非常的快，简直是一路小跑就在往家里赶，不但一点都没有听到我们叫他哦，而且还越走越快，我们都追不上。等我们好不容易赶到家门口的时候，居然又碰到王俊峰了。原来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你们到哪里去了？我正要去找你们呢。原来他进门的时候没有看到人，又看到饭菜都是热的还没有动，就想我们可能就到附近去溜达溜达，然后就想说就马上就放下书包来找我们。那一刻我心里真是很百感交集吧。你说神招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我想神啊让我经历这一切，看到这一切，就是要清楚明白的告诉我，他把我们两个人从几万几亿个人当中拣选出来，组成了这么样一个家庭，还赐给我们两个这么可爱的孩子。神的爱他真的从来没有偏离过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的两个人都是他特地挑出来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充满了他的爱的家庭。无论这个家庭是在幸福当中，无论这个家庭是在苦难当中，从此以后哈，每当我要对王俊峰生气的时候，只要想起他一路小跑往家里走的样子哈，这个气哈至少会消掉一部分哈。当然还是会发火了，但是事后跟神认罪的时候哈，就会希望说神啊，保守我哈，看过让我下次能够再改进一点点，再改进一点点，再少生气一点点，再少说一句话，在生气的时候哈。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特别像我这种脾气哈。就这样子哈，我觉得神一点一点的在磨掉我们的坏的脾气。在我们神先是利用，先是用环境哈，先把我们那种伪装的好脾气打掉，伪装的那个包装打掉，然后露出你的坏脾气，就所谓的扒住你皮袍下面的小那个小我来，然后呢神再一点点的把这个小的我磨成合乎他心意的那个器皿。我觉得我现在比较能够心平气和哈，而且现在当我又自己经常自己要给自己找牛角尖要钻的时候，钻的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会祷告了哈。然后我刚才听雪萍姐的见证哦，心里就很感触哈，因为真的每一个人哦，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的十字架要背哈，看到别人好像都比自己轻松哈，但其实不是的，因为背十字架的路都是实实在在的痛苦，有的人是一个大的痛苦，有的人是无数的小伤痛累积起来的，也是大的痛苦。从世俗的眼光来说，人生的道路绝对不是一条单纯快乐的弯位，高低起伏是在所难免。但是呢，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的开始，本来就是有白天有黑夜，白天来临的时候啊，感谢主这新的一天万物都这么清晰美好，但黑夜来临的时候，感谢主保守我们这过去的一天，而且没有夜的黑哪里能够见到星光闪烁。感谢神让我在爱你学会感恩，感谢神让我在痛苦中学会顺服，让我们回到那个最起初的时候，信主的时候那种满满的信心哈，一切都交给神，因为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要有这种信心。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哈，谢谢大家。
感谢中华姐妹为我们对神的爱做的见证，真是神为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在人生中虽说有很多的苦难，但是让我们真是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爱他并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的预备是我们真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们的眼睛也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好，我们下面是最后一个见证，是王燕姊妹，我们走。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真是感谢主让我又一次能站在这个感恩见证的这个讲台上。那其实在我们原来的教会，在我信主过去的几年，我已经在台上讲了好几次，因为神在我身上的作为真是非常的多。那我今天就只有15分钟的时间，不可能就从头讲起，所以我就讲一下。那大家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也知道的，在我过去的一年中神在我找工作还有特别是在我生病的那段日子里，神对我的带领那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开始找工作，开始从1月份到3月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就一点消息都没有，那到我到后来就压力非常的大，因为那个时候我先生他申请学校，他刚过来申请学校也是没有音信，所以我们家里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越到后来就没有消息，压力很大，我每天都为此迫切的祷告。圣经上说，神必在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有一天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他说我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如果他做的就跟平时我们认为常人所做的一样，那就不是他做的。我知道他要以不合常理的方式来成就这件事情。那神是信实的，在3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面试，是一个很大的医院我很顺利的通过了第一轮的 telephone interview 电话面试在那之后我又第二天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封邮件，是哈佛要我到波士顿来面试就我们那个专业通常的面试都是先要电话面试，然后要筛选一轮或者几轮之后，只有比较优秀的 candidate 然后才可以有当面面试的机会。所以我当时而且就听我同学讲说大部分的现在都是喜欢从 local 当地来招人，因为从很远的地方还要付旅费就很贵，所以很多地方都不愿意。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是不是看错了，还把那个邮件看了好几遍，然后确定是没有错因为我是从Washington State 是在美国的最西边，然后飞到最东边，那个费用肯定是最高的，所以我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当成是神给我的一个启示，那之前一个机会都没有，现在有两个了，这是神的怜悯，减少我的压力，使我不至于非常的患得患失同时也面临的问题也有，如果两个都要我该怎么样去选择，所以我又跟神祷告，就是承认我是愚拙的，求神给我智慧求神使我走到他为我预备的道路上，那个他赐给我的工作就让我先得到，我就知道是神为我所预备的那哈佛的面试是定到了4月15号，那另外一个的面试本来是在3月份，面试官说很快就会决定当面面试的人选，所以我当时就全力准备哈佛的面试，结果快到15号的时候突然收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找我要毕业论文，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直从年初就一直开始忙着找工作，还没有时间写毕业论文，然后那个时候就因为每天都准备得非常的辛苦，到那个时候非常的累，然后我就 就在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神还要给我加更重的担子？那时候真是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但是我就祷告，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还是要给他们，所以我就祷告求神加给我智慧。结果我就用3天的时间就把毕业论文写完了，而且还是得到了我的导师说写的还挺好的。然后我就后来4月15号就到哈佛来面试，然后就很奇怪，然后整个面试过程非常的顺利，大家大概10几个面试我的人，大家都没有问我什么专业问题，然后但是大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问了我关于论文和我的 project 的事情，然后我这个时候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来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写完。那回来因为经过那个写作的过程，我的思路得到了很好的梳理，基本上问我什么我都能够对答如流了。后来我开始工作以后，我就问我其他的同事他们面试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都是问了很多的专业问题，所以他们听说我的情况都觉得很奇怪。所以我就想，神真是不要我通过我自己的能力。那另外一个面试就是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每一次都是问专业问题，一问就是1个小时，那这一个竟然一点也没有问我，我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来得来的。不到2周的时间，有一天早上我就收到了哈佛的来信，就说来给我这个 offer， 真是感谢主。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家也给了我当面面试的机会。那人是很软弱的，之前一个工作机会都没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只要有一个，无论是哪一个，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就非常的感谢主。那现在一下子有2个机会摆在我的跟前，就很想再看看另外一个是怎样的，就想用自己的智慧挑一个。就这时候呢，自己也有一些动心，可是我就想到，我明明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愚拙，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请神把那个先为我预备的工作就先赐给我。那神现在已经这么做了，所以，可是我却不要吗？但是周围大家都是这么劝我说，再看看另外一个吧，两边看看哪个待遇更好，还可以讨价还价一下。然后有时说的我就也很动心，可是就在那边犹疑之中，可是我知道是不能那么做的。然后神也是知道我的软弱，最后就是另外那一边他就一拖再拖，本来很早说3月份面试，一直拖到4月份，4月份又拖到5月份，然后他们那边又办公室搬家之类的，最后定的面试的那一个日子刚好是哈佛这边让我答复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就不用再想了。而且其实到最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坚定，因为我实在是不敢违背自己在神面前说过的自己的说过的誓言，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要是还不这么做的话，真的是太顽梗悖逆了，所以我就接受了哈佛的 offer。那刚到波士顿，刚才中皇姐妹也说波士顿真是不宜居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上就很不适应，我就常常想，如果我选择了另外一份工作，会不会生活上会不会轻松一点。那个时候有时候就没有以感恩的心来感谢神的预备，就常常怀疑抱怨啊。那我工作倒是很好，老板和同事都非常的好，那前3个月的试用期的时候，大家其他一起来的同事都已经很忙了，然后我就一直也没有太多的活儿给我干。然后现在想想那也是神的恩典，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从5月份起我就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到了8、9月份的时候就更加的严重了，不过我也没想会有什么问题。大概在8、9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每天下车坐完65路，就是还要再走一段的路才到我的办公室。那个路上我有时就想就胡思乱想，结果有一天就有一首诗歌进到我的心里面。那其实那首诗歌我也不是非常的熟悉，因为在我过去的5年里在教会中也就听过不到5次啊。但是那一天那首诗歌就一直在我的头脑之中，我就想去想别的都不行，好像都不行的样子。然后那首诗歌就是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英文就是 day by day。 然后真是感谢主，我觉得就是我拿到今天我们的那个 一会儿要唱的诗歌，我就看到我讲完了，下面我们要唱的那首诗歌就是 Day by Day， 所以那首诗歌中说，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得着能力胜过试探，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他的心及仁慈无可测夺，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忧或喜，他慈爱显明，劳苦中他赐平安。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挂虑主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与珍宝，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每当遭遇患难求主搭救，全靠我主真诚的应许，我确信主的体贴与安慰，深信圣经应许不落空，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平稳与试炼皆由父旨，我一生年日便如飞而去，直待进应许美地。那天晚上我就回家，在网上找了这首诗歌啊，在晚上和我先生铁宁聊天的时候，我就给说推荐给他一首很好的诗歌，因为他那时候在外地读书。我想我在原来的教会待了5年，也就听过不到5次，他待了那么短的时间，我想他大概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就像我发给他，他听了之后他说，咦，我今天一天也都在想这首诗歌，我还正想给你听呢。然后当时我们俩就觉得都挺高兴的，觉得哎呀，这是心有灵犀呀、啊、其实是神把那首诗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预备我们的心。那事实上在后来我经历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首诗歌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那之后不久，我终于把我的 PCP 医疗保险都弄好了，我也和我的 PCP 说了我身体上的不适，他就把我推荐给了一个妇科医生。那做了 B 超之后，就很快确定是卵巢囊肿，因为已经很大了，大概直径有10厘米，所以需要手术切除。我刚知道的时候，我连囊肿那个词我都没听过，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就问医生说严重吗？然后医生就很严肃地跟我说，都这么大了，当然严重了。然后他说要尽早的手术，而且就说让我跟我先生商量完了，就立刻开始给我订床位。我就问医生，那右边的卵巢是不是能保住？他就说当然一起切去了。然后我就也很担心从此就不能怀孕了。我又上网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囊肿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而且在网上找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不好的居多，基本上都说是恶性的挺多的。然后就想到我妈妈就是卵巢癌，年纪轻轻去世的，而且这个遗传的这个概率好像还挺大的，所以我心里就愈发的害怕。那之后就要又做血液检查，还要再做反正就是做了好几个检查。那每一次检查就先预约，然后做完了以后还要再等着出结果，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折磨啊。但是这个特别痛苦的这个阶段也使我从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苏醒过来。那其实我觉得人真是在患难中的时候就觉得和神的关系非常的近，然后如果就是平顺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迷迷糊糊的状态，那个时候我就处在一种非常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就一下子就醒过来，然后就跟神的关系就更加的近了。那其实在等待结果的过程，我的心里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真是想到那个结果，想到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非常的寝食难安，就不能做什么其他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在神面前反省自己，有一天我就拿笔写下自己的觉得自己身上所有的罪，得罪神的地方，在神面前诚心悔改。我认罪之后呢，神就用圣经上的话安慰我，我就知道神就把一些圣经上的经文放在我的心里面，我就知道我的罪已经蒙了赦免。那段日子是我思考最多的一段日子，在那种情况之中，我真是紧紧地抓住神，他也亲自安慰我的心。其实在我后来就还没有见我的手术医生之前， 我的心里就好像已经得着了得医治的确据，心中已经很平安了。那之前的医生就一直催我做手术，可是我一想到他为我做手术，我就心里非常的不平安，因为手术中如果一旦出现什么突发状况，就比如说发现是癌症的话，那就究竟切除多少，而且就是该怎么处理，和医生的水平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心里觉得非常信任的医生。那我和我的 PCP 谈过之后，他就把我的资料传给了一个很好的医生，他说如果能被那个医生看他就放心了。与此同时，我的同事也帮我通过他的好朋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医生。也许我的情况那时候确实比较紧急，也是神的怜悯，我很快就约到了 PCP 给我推荐的那个在 Brigham and Women Hospital 的医生。那个医生是他们那里OBGYNO Department 的 Chair， 人非常的谦卑和耐心。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信赖的医生。而且他说，我好像星期五和你在 Dana Farber 还有一个 appointment。 我发现原来他也是我的同事的好朋友帮我找的医生。本来我还在想，如果找了两个都说是很好的医生，我究竟该怎么选择呢？现在发现竟然是同一个人，我就心里更加确定他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那一个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本来先前的那一个医生就说让我快点定，这样的话大概在圣诞节之前可以做手术。那我就想又拖了这么久，现在大概要圣诞节之后才能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每天真的是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非常的痛。我就很想快点做手术，然后我还正在想怎么样跟医生讲说能够早一点，然后医生就问我说想不想早一点，我说好啊，他说那四天以后怎么样，然后那天已经是星期三了，他就给我约到下周一，下一个周一来做手术。然后真是感谢主，这也是超出我的所想所求。我就立刻去和老板请假，老板也非常的支持。那时候我是刚刚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也是刚可以开始请假了，所以神把一切都安排的非常的完美。手术前的一个星期天，敬拜之后，那何明志弟兄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就一起为我按手祷告，求神医治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在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上浇下来，我就觉得那是神在医治我。手术的时候，弟兄姐妹也是为我迫切的祷告，整个手术过程非常的顺利，结果也是良性的。更好的消息是，医生只是拿掉了卵巢上的囊肿，没有把整个右边的卵巢全部都切掉。这也是超出我的所想所求，因为那个时候我切下来的那个瘤子大概直径有十多厘米，在这种状况下，基本上默认的状态就是都一起切下去。如果那个医生没有那么负责，他的水平就是稍微差一点的话，基本上就切下去了，所以我们也没敢存这样的奢求。我想整个过程在其中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只有顺服，真是承认自己的目光短浅，信靠主的安排。我也感谢主在这些年来让我看到很多属灵的前辈是如何在试炼来临之时信靠顺服，毫无埋怨，他们都为我做了很好的榜样。所以我感谢主让我能够保守我的口和心，让我在整个过程即使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我也没有怀疑，也没有说也没有去问神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我就一直相信神一定有他最好的安排，有他的美意，只是我不知道。等到风暴回归平静之后想起来，我才处处看到神的美意。那幸好当时我顺服了主的带领，选择了这一份的工作，使我可以在全美最好的医院之一得到最好的医治。而且我的工作上也不是很忙，老板也很好，让我可以在才开始工作就能休息这么一段时间。那后来我的同学去了另外一份工作，他就和我说，刚开始的几个月他其实能力很强，但是他还是觉得非常的累。我就想我在那种身体的状况下是不可能承受那样的工作压力的，而且 那去年的时候我的二姨也是到这边来看我，然后大家很多人就觉得很惊奇，说姨也能签证过来啊。然后那我姨是参加我毕业典礼的名义来美国看我，我们准备签证以及她的整个过程我们还不知道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但神就使她的一切签证都非常的顺利可以过来啊。那我做完手术以后不能生活不能自理的日子，而且我的先生又在外地，多亏了我姨对我的悉心照料。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情本来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很想跟他讲福音，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可是又不知道从何讲起，我觉得我讲了几句吧他也不太往心里去。然后他来了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为他祷告，我就跟神说我真是没有办法，求神打开他的心真是希望他能够认识主，让他我就说其实我当初最想让他来的初衷，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生病，我就是想让他来认识神，希望他不枉此行。然后那个时候每天都祷告，他不知道的。然后我就觉得他心里非常的刚硬，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呢才能让他信。结果这件事情就一下子把他改变了，然后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认识了主。而且我的婆婆在这个过程中也信了主，这也是神借着这件事情给我们的祝福。在这个期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到家里来看我啊，然后打电话鼓励我啊，我的二姨和婆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大家都他们都很惊奇，而且他们真的是被深深的打动了，而且大家的爱一下子使我们在教会扎根下来。还有我的先生铁宁，在最初得知我生病的日子里，因为我当时也很担心不能怀孕之类的，然后他就发邮件跟我说，还记得我们在婚礼上说的话吗？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都不能使我们分开啊。真是感谢神，以后有机会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和他相识能够在一起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全部都是神的恩典，也是非常的挺不同寻常的。然后因为我们两个见面七天就结婚了，然后对还有我们怎么样认识的，这全部都是非常奇妙的，这个又是很长的一篇见证，这个留到以后再说。所以我这是，而且后来我做完手术以后他就在那照顾我，就连来看就来探视我的护士都非常的对他非常的称赞啊。真是感谢神，我们的爱情经受这个风雨的考验，在主里也更加的甜美。然后更重要的是这次神与我在风雨中同行的经历，使我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神在这件事上对我的恩典我真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还没有结束，今年一月底的时候神又赐给我们一个孩子，这真的是我盼望却不敢奢求的，因为从去年11月24日做手术到今年一月才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本来大家都知道，我以前的朋友都知道我平时就算身体没有病的时候也不是很强壮的那一种，然后包括医生也说大概要休养一年，不然身体太弱也没有办法怀孕。那神的大能就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上显得完全，连医生都非常的惊奇。那其实在做手术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候，一月初我就去医院，大概要走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时候我竟然已经能健步如飞了，我都不敢相信那是我。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听说我怀孕后的反应都是，你现在能行吗？感谢神他赐的必不落空，现在我已经过了6个月了本来医生说我的那个卵巢囊肿的问题需要长期的治疗，让我去找一个专科的医生以防复发，然后治疗的办法通常都是吃一些避孕药之类的，然后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怀孕。那感谢神，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找一个专科医生，神就把最好的赐给我所以就是感谢主。以上只是在过去的一年中神在我身上做到我身上的两件大事 啊，其他的事情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就是愿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主，谢谢大家。
啊，真是感谢神，就像以弗所书中所说的，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这些太好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真是想到我们的神的爱是多么样的长阔高深，他想赐给我们的是要超过我们所祈求我们所想的。我们就感谢王燕姊妹还有这个林中华姊妹魏雪萍姊妹给我们这么好的见证。我们现在因为诗歌。